那我们今天就继续十二到十七章。那我们的读经的进度是十三到十七章。那因为我们上次只读到十一章，我们就继续。那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读经班的经句。如果你会背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背。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所以再次的提醒我们，读经不是一个知识的领受，乃是因着神的话语，我们被教训，我们被督责，乃至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动都归正了，这样子去行神所要我们行的各样的善事哦。那这次再次强调，我们启示录我们读了很多的内容，包括了有富人啊，龙兽、地上的兽、海上的兽，各样的东西。我们上礼拜还读了蝗虫、野马那些的很多的事情，都让我们觉得好像很有兴趣，或者是有很多吸引我们的注目。但是其实最中心是在哪里？是在主耶稣基督，他是启示录的中心。因为首先这个启示就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启示。接着呢，他的开始就是开始在于耶稣对七教会说话的序幕。接着是主耶稣揭开七印为整本书的主干。最后以耶稣战胜撒旦、掌权直到永永远远为结束。所以这本书最后的结，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整本你可以看出是以耶稣为中心。如果你失去这个，你就没有真正看懂启示录。如果你掌握这个，许多外面很难解释的很多各家的说法，这都是次要的。我们最中心的要看到的是耶稣基督。在启示录当中，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有三个身份。第一个，他是教会的元首。所以在第一章到第三章呢，耶稣他是以人子的形象出现，他说他手握七星，这七星就是七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呢是什么？就七个教会。他也发出了命令，发出了判语，所以众人呢就因着耶稣这个教会的元首应当做的改变。那我们之前第一次上课也跟大家分享过。接着呢，四到十六章讲的是他是以世人救主的身份，因为那个时候有书卷出来，大家没有办法展开。于是约翰就哭了。后来呢，那大力天有长老告诉他说，有人可以展开，是配得展开的。他是羔羊的形态，他是一个被杀的羔羊，是很特别的。他不只是羔羊，而且是被杀的羔羊，也就是说他已经为我们罪付上代价的。然后他接受敬拜，也因为他有这样子的身份，他可以揭开七印。这是耶稣基督做世人救主的身份，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成为神的子民。那最后从十七章到二十二章呢，大患难之后，耶稣是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再度降临人间，来彻底的击败撒旦的邪恶势力，就带来了千禧年的宝座以及最后的审判、新天新地的降临。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三个主要的身份。那我们现在就回去继续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哦。从上个礼拜呢，我们读到十一章，讲到的是这个两个传道人，就是两个灯台，两个橄榄树。那接着呢，就讲到十二章开始，天上出现了一个异象，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然后呢，之后又讲到第四节，说龙站在那里，把他要生产的，准备要吃了他的孩子。而这他生了什么样子的孩子呢？是一个男孩子，而且呢，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男孩子呢，不是一个普通的男孩子，是一个连这个龙都会害怕，他甚至在他很弱小的时候都希望能够把他吃掉的这样子一个特别的 男孩是谁呢？很清楚的，就是耶稣。那这个时候就有讲到说，那这样子他是耶稣的话，那这妇人是谁呢？很多人会直觉的想是谁？是玛利亚。那么这也是天主教的解释的方法，就认为这妇人很自然就是玛利亚。但是你会想，他说这个妇人是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这个跟我们所认识的玛利亚似乎是不同的。玛利亚是非常单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跟这个描述的似乎是不太一样。再加上他又讲说她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所以呢，照着我这边 copy 的一个经文是以赛亚书26章17到18节，将以色列人形容成为妇人怀孕有生产艰难的这个比喻呢，是从以赛亚书就有，这边讲到说妇人怀孕临产疼痛，痛苦喊叫，然后呢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以这里面讲的加上十二星的这个冠冕呢，十二星还记得这个约瑟做过的这个梦啊，十二星像月亮下拜子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妇人应该讲的是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那当然讲的更直接一点，应该是真以色列人，是教会啊。所以接着呢，就有这个大红龙的出现。这大红龙七头十角，头上戴着七的冠冕。那这个呢，就我们上次有提到过一件事情，就是他这个形象描写的非常的鲜活，就是一个龙。那有些人认为龙呢，像中国人比较像一条蛇一样，因为像一个龙。那有些人把它想成恐龙，那各种的不同的造型。然后它有七个头，十个脚，七个头上戴着七个冠冕。所以这些的描述呢，再次强调，它不是讲的是一个外在的形象。因为如果讲外在的形象，那么七个头十个脚就不 even 啊，七个头，有些头一个脚，有些头两个脚，那他们之间又不开心。所以这个七个头十个脚很显然的就是一个描述，七是完整的，十是全力的，所以呢还有冠冕。所以在这边讲到的呢，就是他的这个很有力量的一个身份。那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三分之一摔在地上，许多人就说这个撒旦呢是坠落的天使。那在圣经里面呢，其实有明确的说撒旦从天上坠落的是有一个地方，就是路加福音。那耶稣差派七十个人去宣道的时候呢，大家回来就很高兴，那很高兴呢就说就连鬼也服了我们。那耶稣就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所以这清清楚楚讲到撒旦从天上坠落，这跟这个呢有类似的一个感觉。那还有一段经文讲到撒旦坠落呢，是在以赛亚书。那这个呢，我之所以没有列出来的原因，是因为他其实没有清楚的讲。他说在以赛亚书14章12节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攻破列国的，竟何竟被砍倒在地上？这句话也有人说这讲的是撒旦，但实际上你如果从前后文讲的，其实他讲的是巴比伦王。所以你也可以说他后来引申为这里，但是最清楚清清楚楚讲到撒旦从天上坠落，就是这两段经文。他这边讲了说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那这是什么意思？也是一种预表。那到底什么意思我们不能很清楚，也有人说是他拉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到地上成为他的这个帮手。所以呢，他在地上作乱的时候呢，就有三分之一的邪灵在地上这样子攻击人了。所以这边讲到的撒旦他有这个身份之后呢，他就想说他要去吞吃他的孩子，然后呢结果成功了没有？因为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神有给他预备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这1260天是多久呢？是3年半。三年半怎么算呢？这1260天就是什么42个月乘以30天所得来的这个数字。也就是说我们在经文上常看到一载、两载、半载，加起来就是3年半。另外一个说法就是42个月，就是那两个传道人在地上传道的时间是42个月。 另外一个说法是1260天，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文学的描述，很有可能是在同一个时期，或者是都是有类似这样的时间，一载、两载、半载的这个概念。那这边就讲到一件事情，是妇人逃到旷野。我们常常会觉得，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说，旷野是不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因为那边寸草不生，或者是非常的荒芜。但是其实旷野呢，是神预备的地方。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唯一得到的供应是什么？是玛纳，是神给他的供应。所以他在这边妇人逃到旷野，那是一个神预备的地方，所以他在那边可以被养活1260天。那我们这里面其实都是一个表象，你会觉得说，哎，那为什么不直接吃了那妇人不就好了吗？这是一个概念的问题，他不是在讲说这件事情到底 literally 是怎么样子发生的，而是这一个所生的这个男孩呢，是会辖管万国的。那这用铁杖辖管万国这一件事情呢，有一个解释，就是辖管也有牧养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总觉得说，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是在牧养我们，不是在辖管我们。但是其实仔细讲，在圣经的第二诗篇的第二篇也讲到，我将我的儿子赐下，而且他会辖管列国，所以他用铁杖辖管列国这件事情是很清楚的，说主耶稣他有绝对的权柄做绝对的事情啊。好，那接着呢，天上就有了战争，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这个应该是没有这个。于是呢，天上就征战，就他要吞噬这个孩子没有成功，天上有了征战，谁出来了呢？米迦勒。米迦勒呢，他是征战的天使。在圣经里面呢，另外一个地方提到米迦勒，就是犹大书的第九节，犹大书只有一章啊，就是第九节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所以他是一个出去打仗的一个天使。在圣经里面，天使的名字被记载的只有两个地方，只有两个名字，一个就是米迦勒，一个就是加百列。米迦勒呢就是 Michael， 加百列呢是 Gabriel， 这两个是圣经清楚的讲说天使的名字。那么加百列呢，他是信息的天使，因为在路加福音曾经记载过两次这个天使的名字，说他都是去传递神要他传他的信息。一个是他是在撒加利亚去跟他讲，另外一个是对着玛利亚讲传递讯息的，所以这是两个信息哦。那在这边就讲到天上有征战，米迦勒同龙的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同他的使者去征战，谁没有得胜呢？龙没有得胜，所以天上也没有他的地方，他就只好到地上来去处理的事情。那这边就讲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龙的身份或者是撒旦的身份，在启示录里面讲的是最清楚的，在其他地方都是隐约的说到。他第一个说到大龙就是那古蛇，为什么要说是古蛇呢？还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引诱人犯罪的是一条蛇，所以呢，他就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就是那个在人类刚开始的时候那些引诱说话引诱的那个蛇。而那个蛇不是我们现在看到蛇的形象，在当时那个蛇呢是神极美的创造之物，所以这边讲到是那古蛇，又叫魔鬼，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所以撒旦就是魔鬼。那撒旦是什么意思呢？撒旦是敌对者的意思。其实他的原来的名字是，原来这个字是很 general， 就是一个敌人的意思。但是后来渐渐就把它专有化，成为撒旦的这个意思。那撒旦什么意思？他其实就是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他是我们的敌手，就好像你在法庭辩论的时候，另外一方是你的对手。所以撒旦很讨厌的地方是，他不但引诱你去做坏事，而且你做了以后呢，就去跟神控告说，你看他做坏事了。他并不是说是一个这个黑道，你跟我做坏事，我来罩你，没有这回事。 你跟他做坏事，然后他就去告你，就是这就是撒旦的势力。他迷惑普天下，他被摔在地上，使者也同他被摔下去，然后就有了赞美。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得胜了。然后一件事情，第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羔羊的血指的是主耶稣基督的血，自己所见证的道是谁？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们胜过魔鬼撒旦是靠自己吗？不是，全然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能够跟神联合，也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所见证的道，乃至于我们可以胜过他。那后面有一句话非常特别，是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就是说得胜这件事情跟生命是无关的，你虽然会死，但是你还是会得胜，因为他们没有得着你，是神得着了你。所以呢，大家都开心啊，地与海，但是诸天很高兴，地跟海就惨了，因为他们把魔鬼摔到地下去了，所以他们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那你们是谁呢？就是地与海，从天上有征战就回到了地上。接着呢，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所以刚刚讲过，妇人在旷野，那这里面就有大鹰的翅膀赐给妇人，也就是说他能够飞到旷野，就说这个妇人呢，他就是有神所赐给他特别的力量，让他们能够躲避撒旦的攻击。那在出埃及记也有一个类似的比喻，说你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种感觉就是在蒙神的保守。所以这边又讲到他躲避那蛇，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载，就是什么1260天，就是一载两载半载，就是3年半了。那蛇就在身后用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然后他就地就开口吞下来，就是把这个攻击呢直接吸收下去，那个力量以至于这个力量不能带到妇人的身上，那没有办法成功，他就去什么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谁？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就更清楚的说到，这妇人不是普通的人，讲的其实就是以色列，真以色列人，也就是教会。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是守诫命为耶稣做见证。那这篇这个经文到后来有个特别的地方，是突然讲到说，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这个描述，这跟前面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反而是跟后面的有关系哦。所以他这边讲到的是这个后来有兽从海边上来，有些译本呢就把这一句话归到下一章节。所以在这边讲到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就有这个出现了，有个异象，这边就提到了魔鬼是古蛇，又是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然后这边讲到的是这个妇人是以色列人，妇人所生的是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大龙要吞吃妇人的计划，就是要阻止这个神拯救世界的计划。后来呢，在天上跟天使长米迦勒来征战，失败了，他就来到了地上。那接着我们就看到，从第十三章就开始有更进一步。刚刚讲到说，他就在海边，站在海边，然后呢，接着我又看见一兽从海上来，这样就有点连接性了。那这个兽呢，又有七头，十角七头，十角上带着蛇冠冕，这个就会特别，它是在脚上戴冠冕，然后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然后这个兽呢，是从海上来的，这海上来的兽呢，形状像豹，脚像熊，口像狮子的口，然后似乎它的力量是比较弱一点，因为它的能力是从龙来的。刚讲说那个大红龙，它在海边等那个兽来，所以呢，这个下面我找了一些照片，这个就是右边那个是应该是大红龙，左边呢就是那个兽，那兽呢，它画的太可爱了，但是呢，基本上。你如果按照经文好像是对的，它有几个头啊，然后它像豹， 然后脚呢像熊样子，熊有熊爪，跟一般豹子的样子不一样。然后上面就是你看我说那个脚就不 even， 有些而且是这个冠冕戴在脚上，就是这样。所以你如果说觉得哎这个魔鬼还好嘛，不是太可怕，那你被迷惑，好不好？那这边就讲到说，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然后兽的七个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所以全地都稀奇了。那么这个死伤呢，在这个有些人做研究，这个死伤其实他讲的不是一个受伤，是一个致命的伤，也就是说众人可以看出来这个兽应该是快死了，但是却医好了，大家就都稀奇，反而去跟从那兽。所以这里面就再次的强调说，这个兽的形象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形象，因为这种形象你根本分辨不出来什么叫做它快死了，这样子的兽你不能够理解，反倒是很可能这个兽是像一个人的样子，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人快死了然后活起来，他一定有大能，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大家都稀奇，反而跟从了那兽，还拜他，然后又拜那个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兽，所以哇，你看那个龙把给他兽，然后兽呢又好了，然后大家就开始这样做。然后有一件事情说第六节，他你看第五节说赐给他夸大亵渎的话，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行什么42个月。所以这个一载、两载、半载、1260天跟42个月一直重复的出现。第六节说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所以这件事情我最近有一点特别的感觉，说这个兽好像做最强烈的事情是什么？开口说亵渎的话，开口说亵渎的话。所以我们的口真的是要好好的掌管，亵渎的话是大大的对于神的这个权柄是大大的攻击，所以我们在口语上千万要小心掌握我们，因为这个兽这些撒旦所做的事情是说亵渎的话。那这个我们刚看过，那这边就讲到说有一个兽从海上来，有十角七头，这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所以这个兽的权柄是从龙来的，所以它地位似乎是低于龙，所以在这里面呢，有人就称这个海上来的兽为敌基督，又叫大罪人，又叫不法之人。这个在前面的这个使徒书信里面都有提到。那么这个敌基督的能力是从哪里来？是龙来的。所以在这边呢，他说是敌基督，就是他其实是在引诱人离开神的救恩了。然后呢，他拥有极大的政治和军事权力，使属神的人大受逼迫。接着呢，这段经文后面就讲到说，他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这个任凭什么意思？任凭是谁任凭呢？其实是神最高权柄的任凭。还记得之前有讲到那个蝗虫，还有那个马。他们的攻击的时候，他们的能力其实都来自于神，他们其实都在神的控制当中，所以这边讲到是他也是神任凭他们，因为神要阻止他们轻而易举，善跟恶征战没有那么难，其实当神要定义做的时候，撒旦是没有任何作为的。但是这边讲到说神任凭他与圣徒征战，谁得胜了？这次是兽得胜，制服了各族各国各民，然后呢，凡在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那很清楚的，没有记载被杀羔羊的生命册上的人，就是没有得救的人，就是身上没有属神印记的人，他们都要去拜他。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小的问题，就是说有些译本啊，你可以看到说从创世以来，就会有人感觉说，是不是有人就是一开始他就是不能得救，也没救了，所以就好像有一点宿命论的感觉。但是在 NIV 的解释呢，你看他这边讲说，我这边 highlight 了， 这个 the Lamb who was slain from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所以 from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呢，它不是在形容那个被杀之人被没有记载在那个人是这个册在创世之前，他讲的是当被杀的羔羊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定会被杀的那个羔羊，所以这个是在讲那个生命册，而不是在讲这件事情，就说这些人没有在创世以前被记载，他反而是在强调这个被杀之羔羊是在创世以来就已经预定。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是，其实从以弗所书也有讲到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所以神的心意从一开始就已经拣选。那么这里面要怎么去解释呢？其实我们是不能理解的，因为神是超过这个世界超过时间的。这件事情神绝对有能力知道，事先知道你是不是信主，这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过程当中神的心意一直都在掌管，也是有可能的说法。那接着有一句话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这句话也比较难解的原因是，圣徒的忍耐和信心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在此？在哪里？是掳掠的人被掳掠，用刀杀的必被刀杀这句话吗？这个如果说用英文版本的说法呢，有人是认为有这样说法，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是，圣徒你就忍着，因为呢那些人做坏事的人会受到惩罚，迟早的事情，他们必然会这样，这是一个说法。但是这里面呢在英文的说法有另外一个说法，他说 If anyone is going to captivity into captivity they will go， If anyone who to be killed in the sword with the sword they will be killed。 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是说，那些圣徒他知道自己会定义被掳，他就去被掳，他愿意顺服，因为他知道是神掌管一切。他如果会被刀杀，他愿意去被刀杀。就像我们很多的传道人到很多比较危险的境地，他们还是愿意去，然后因为他们的死，然后福音传递。所以这边有讲到了另外一个忍耐和信心，就是顺服神的心意。这个忍耐和信心都会建立，因为神说了最终恶是会被击败的，所以有两个这个说法。那这是王牧师之前在讲义当中特别跟我们强调出来说，有善恶之争。刚刚已经提过有几次的善恶之争，从人类有史以来就一直有善恶之争。但是以现在人的眼光，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大家就和好，不要再去吵，没有所谓绝对的善，没有所谓绝对的恶。可能从这个角度看你觉得是善，从那个角度看你看是恶，所以我们就彼此包容。但实际上从圣经的眼光看，从神的眼光看，善就是善，恶就是恶，两者旗帜鲜明。而且耶稣基督是有敏锐的是非之心跟善恶感，所以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都很明确的，当神愤怒的，耶稣愤怒的时候，他就会怒目，当神喜爱的时候，他就会关爱。所以这一切的过程都会讲到，在神的眼光有绝对的善，也有绝对的恶，而且最终是以善来胜恶。那这边就讲到了牧师帮我们整理了几次的善恶的之争了。第一个是两位见证人，那无底坑上来的时候就跟他，结果呢谁是恶胜？这边就讲到，从无底坑上来的时候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那第二次呢是米迦勒同他使者跟龙同他的使者来征战，我们刚刚读的是谁胜呢？是善胜，因为他这边讲到说龙也同他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然后再者呢，就是之后这个被摔在地上的这个龙就去跟其余的儿女征战，而且呢神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谁胜？恶胜。那之后呢，我们待会会看到羔羊与龙兽假先知这众王最后在哈米吉多顿来征战，然后呢是善胜。 然后万王之王，天上的众君跟地上的君王一起众君，然后呢还是善胜，最终是善胜。然后万王之王跟地上的兽，也有甚至在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最终神与撒旦及列国征战又得胜。所以善跟正，善跟恶是会征战，而且呢会分出高下，在最终最终的时候，善会得到最终的得胜的。所以我们昨天 Alex 他有讲到，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参与，他有讲到一件重要的事情，说如果你知道结果的话，你应该要按照你现在的生活去做改变。你如果知道 Titanic 会沉，你如果能够回去到原来的地方，你的生活作为完全不一样了，是吗？所以当我们知道万事的结局是如何的时候，也正是我们改变的时候。那接着呢，刚刚有讲到龙，又讲到海上来的兽，这个时候呢，这个从地上来的兽，所以你可以看到龙是从天上来的，是空军，刚刚有海军，现在有陆军，陆海空三军这个时候集合起来了，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所以这里面又讲到一件事情，是这一个从地上来的兽，它看起来好像羊羔，说话像龙，就是说像龙一样妙语如珠，然后或者是非常能够说服人，震慑人心，也就是说他有一个好像很老实的外表，但他讲出来的话是非常的狡猾，里面有计谋。那这是 大致上的话，我觉得应该不是像这样，应该是看起来 很柔和的。如果这么凶的话，可能你讲的话大家会觉得要有防备哦。所以他这边讲到说，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一个兽所有的权柄，然后又行大奇事，迷惑住地上的人。然后呢，他又赐权柄给他迷惑地上人，然后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坐像。我说，大家就做偶像，这个是神所不允许的，但是你们就只要坐像。而且呢，他有权柄赐给他，让这个兽像有生气。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件事情，就是这一个地上的兽呢，非常的迷惑人。为什么？他第一个，他像羊羔，所以他在模仿基督；他行奇事，他在模仿神迹；然后呢，还让兽像有生气，他在模仿创造。因为神的创造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当有他用这个地上的泥土创造亚当的时候，将气息吐在亚当的鼻子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这里面他也在做类似的事情，就是让世人感到 confused。哎，他好像有点这个概念，神是会这样做，神是会那样做，以至于这个人又看起来像羊羔，他就开始被迷惑了。然后，但是他有个强烈说，所有不拜兽像的都被杀害。接着呢，又讲到他又叫众人不论大小、贫富、自主、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那有了这个，你如果没有，他这个印记好像就是这个会员证一样，你有这个会员证，你才能够去做买卖。也就是说呢，你没有这个印记，你就不能够生活。你需要买一些日常用品，你可能需要卖去得到收入，这些事情都不能做。在启示录里面有两个印记，一个是神的印记，一个就是这里兽的印记。还记得我们之前有讲到说，有个天使从日出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然后呢说，他对着那些蝗虫啊跟说，你们先不要攻击，等我印上了他们的印，你们只能攻击那些没有受印的人。所以这边有两个印，一个是受神的印的，一个是受兽的印。所以这边就讲到说，这个兽貌似羊羔却说话如龙，所以他是经过伪装的来欺骗世人。他还攻击，就是说叫世人去拜谁呢？拜那个敌基督，就是海上来的兽，然后还让他们做印记。所以这个人呢就可以称为他是一个假的先知，他用虚假的言语来去迷惑普天下的人。这也是之前在约翰一二三书一直在强调说，你们要小心在教会里面可能有的假先知，你们要小心不要去接待那些在外面到处传递假信息的那些假教师， 就是这个东西。那当然这里面也不是普通的 讲一些这个哲学的道理，而是真的是从魔鬼来的那样子的一个假先知，而且迷惑众人，让人家去拜那些敌基督，而且呢受让他接受魔鬼的印记。这边就有一个有意思的话，就是在这里凡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那这666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数字，你如果有去看一些这个好莱坞的电影啊，当他们讲到魔鬼，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在哪里。我记得我看过一部电影叫 Seven 还是什么，他那个最坏的那个人脖子上就写了一个666。所以你知道圣经话就知道说他在引申那个人就是从魔鬼来的。那这个666呢，大家都常常会试着去猜测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是谁。那这边有讲到有人就认为说这是罗马的皇帝 Nero。 那 Nero 他的确是在当时逼迫教会最残酷的一个人。也有人说是希特勒啊，他是666。那我也曾经听过我同事跟我讲，你知道吗，那 Bill Gates 是666。所以每个人都在猜，那就是说你不喜欢的那个人你就把他按上了那个数字。这个我们没有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说他是谁，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有这个东西的肯定是魔鬼。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这666所表达的是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读启示录七是代表一个完整的数字，如果说真神有记号的话，有数字的话，它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它应该是777，这是我们猜的，不是圣经写的。但是如果有，它应该是777。那为什么这个兽是666呢？因为兽它 almost there but not there， 它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的这个撒旦呢，它不是很丑陋，它不是很软弱，它反而是非常华丽，非常的美善，在当时觉得它已经 almost be God， 但是呢还不到。所以这边就讲到说666有这个意思。那这边就讲到说，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陆海空三军呢，其实跟他是在做一个邪恶的三位一体，龙是撒旦，然后呢这个海上来的兽是敌基督，陆上来的兽是假先知，就是三个其实源自于一，他们都是在对付神的这些一个政治的势力跟宗教的势力。所以这边讲666跟77其实是有一点危险，大家需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会觉得善跟恶应该是两极的，如果说它是恶的话，它应该是负七，这个是对。你如果是学数学的，昨天有讲你又是基督徒又是数学的人，你可能想、哎、那它是负七，其实不是的，它不是完完全全反方向，它其实是逼真的，它不但不是一二三，它还是六。所以呢它这个伪装的东西就让你感觉到他很厉害，他讲的话 somehow 可以预言，他做的事情可以迷惑，他讲的话让你觉得有道理，这是很大的问题，以至于你就被迷惑。所以当你心里面觉得说这个人讲的话很有道理啊，跟你很合理啊，以至于你就开始觉得说他足够了，不需要神了，这是邪恶的伪装。这也是我们非常非常非常注意到，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反而众人是不喜欢他的，因为主耶稣的他的标准是777，他所做的事情是777，以至于我们反而不能接受666，有些人就开始接受，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邪恶伪装。接着呢，就天上有唱新歌，这唱新歌的人是谁呢？这是144000。还记得当初的144000人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天使要印上印的那144000。这144000是怎么算来的呢？就是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有12000人，就算出来这144000人。那上次有提到，到底谁是那144000呢？没有人能够说准，但是一般都同意他是真基督，是属于真以色列人，是属于教会的人。而这144000不是说总共所有受得救的是144000，是在大患难的时候还活着的那些人，他们有144000。那到底是不是 literally 144000呢？我们不能够确定，但是有一批人 数目并不小的这样一批人，是这样子。那这个时候你们看到刚有征战，这个时候突然这些人呢就开始要唱歌，这是一首新歌，而且这首新歌呢是除了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够学这个歌。这不像是你有歌词给我歌谱啊，请人家弹一下我们就可以唱了，不是这个意思。这边讲到的是你没有这个经历，你没有得到这个神的拯救，这首歌对你来说没有意义，你根本没有办法唱。那这些人呢是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他们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他的。那这里面当然不是讲 literally， 而是在讲说沾染妇女讲的是他是纯真的，他不像是那些没有专一在神的当中的。那我们这边有讲到说在保罗的书信有讲说我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这是这个意思。然后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所以我们讲的话真的是非常重要。然后他们是没有瑕疵，为什么没有瑕疵？因为羔羊的血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了。那接着呢就看到另外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这叫做患难中的福音。你看在这一段经文里它有很多的患难出现，但是呢最终又有三个天使要去又有天使要去传福音给住在地上的各国各民各方。这里面讲到的是说你们知道是谁吗？这个约翰就说这些这个应该是长老对约翰说，你知道这些人是谁吗？约翰就对他说，博主你知道。然后他就说，这些人从大患难出来，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就是刚刚我们讲七印。于是展开来就有七个灾害，有七个四个骑士带来了各样的灾害，七个号把有四灾和三祸，把人间带到了极痛苦和死亡的地步。然后接着有七晚，是待会我们会看到的。那这就是所谓的 Great Tribulation， 在末世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灾害。Even though 神在末世最终审判之前还是给人最后的机会，恶势力最后还是会去努力的攻击。所以在这里面要强调的一件事情是，虽然在大患难还是有福音传给众人。在前面的患难中的福音有两位见证人，就是传到1260天，那在患难期间仍有福音传给万民。所以神的心意不是说时间到了我就结束了，而是在最后最后最后还是派了两个见证人，然后呢还是派了天使来去传福音。这是我们要看到神的心意真的是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啊。如果说我们到这个时候还在讲说神是不是太过严厉，那我们真的是没有话讲了。在这边讲到说有三位天使开始宣告说，你们应该要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为他已经要实行审判。第二件事情是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那这个巴比伦大臣在当时就是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所谓的巴比伦这个国家了，这个城也不是太大，因为那个时候最大的国是什么？就罗马国。罗马国那个所有的资源当然都在他们的首都里面，所以巴比伦只是一个概念上认为说许多的事情，最坏的事情都是源自于巴比伦。那巴比伦在最一开始怎么出来的呢？还记得在人觉得自己很厉害，大家集合起来想要做一个高塔的时候，那个叫什么？巴别塔。这巴别塔呢，这个巴别跟巴比伦呢是有同一个字根的，也就是说都一直在强调，这巴比伦大臣就在强调出来说，人是万物之灵，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高过神。但是这里面讲说巴比伦总会倾倒，最后讲说那些人会受神大怒的咒，受他名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原来受神印记的会怎么样？你就可以买卖了。但是告诉你，其实你受他印记最后呢是昼夜不得安宁。 然后七晚之前还有两次的收割，一个收割是庄稼的收割。这边讲到说，有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喊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他这边讲到的收割比较是 positive way， 就是那些受永远福音而信主的人是有这样收割。那天使收割愤怒的葡萄是在讲是 negative， 就是你因为悖逆神，所以会得到了这个神愤怒的酒。所以这个杀了以后呢，酒榨踹在船外，那个水那个血呢都流到马的脚踝了，就说不只是远了很有六百里，而且他那个已经累积到一个程度，说神的愤怒是十分的大的。接着呢，在七晚之灾之前有得胜者的敬拜，就是就说这边讲到说，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圣的兽比兽的像，并他的数目。这玻璃海到底什么意思很难去解释，但是有人就讲到说，之后有讲到摩西的歌啊，会不会讲到的就像是红海的时候，当他们过了红海，那个海回合起来之后，那一些这个追的罗马军兵就在里面沉没了，而这里面就好像是一个玻璃海一样，下面有火掺杂，就是在里面受到责备的人就在里面，但是那些胜了的人呢，是在玻璃海的上面，可以去唱摩西的歌跟这个羔羊的歌。那这边就讲到两首歌，其实我们知道摩西的歌是出埃及记，当他们过了红海之后，摩西就唱了在一节到二节一首长的歌，然后现在呢二十四位长老唱的新歌来赞美他，都是表达出来是蒙救赎之后所唱的诗歌。那我们刚刚有唱过，就是主神全能者，你的作为大灾起灾，万世之王，你的道途易灾成灾。那这个讲说是歌，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有所谓的对句，那这个对句是第一句跟第二句是对在一起，你看全能者跟万世之王对在一起，你的作为你的道途就是这样，然后第二段呢，谁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给你，然后第二段是万民都来在你面前敬拜。那这里面敬拜后来讲到什么，是因为你的公义作为已经显出来，而这里又对应到第二句，你的道途是易灾成灾，成是真真实实的，是一定会成就的，义呢是公义的。所以这件事情，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神的审判是公义的，这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是在这里面要特别提到说，他这个人对公义是有永恒的追求的。于是牧师就写了一段，我们这个时间不够，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去读啊，希望大家能够到网上，将这个我们这个在 post 在网上之后大家可以看了。重点在讲的是说，公义其实并不符合弱肉强食的这个概念，公义是神的标准，而我们对于公义是有极大的盼望的。你会觉得不论是如何，你自己的作为是如何，但是最终你对于公义的感受是不能被压抑的。一旦坏的事情被惩罚，好的人被包养，每个人都是觉得开心的。所以这个神的拯救最终的就是在彰显神的公义，这也是我们赞美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神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什么，你就是行公义好怜悯，我们不用去审判别人，我们要怜悯他们，但是呢我们自己要行神所认为我们应当所行的公义，因为公义是神的宝座。那这个大家有空可以仔细去看。接着就说，他说此后我看见天上有存法柜的殿开了。那这个呢，就这边讲的不是法柜开了，我们之前讲的法柜在这个列王记之后末段就已经没有再描述了，甚至大家都不知道在哪里，甚至有一些传说说这个耶利米把这个约柜藏起来，这都没有很具体的根据。这边讲到的这个其实就是殿开了，它是一个见证的殿开了，然后里面有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他们穿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腰间束着金带，讲到他们是 圣洁的，然后呢，四个活物有一把成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那七个天使。所以刚刚有讲七碗，七印七号，接着就是这个七碗。那这里面讲到是那个殿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将所降的七灾完毕。所以这七个金碗表达的是七个灾祸。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做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没有结果，没有结局，我们觉得还好。有时候我们说撒一个小谎，没有得到惩罚，我们就哎，我们可以再撒第二个谎、第三个谎。但是其实我们不知道，神的愤怒就因为我们这样不断不断做，以及累积到一个程度。有的时候我们会不知道，神当他不说话的时候，才是我们要紧张的时候。当神来伸手阻挡你的时候，我们才要大大的感谢说，让我们不会 go too far。所以这边罗马书讲说，你藐视他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吗？你竟任凭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这是很重要的，不要认为说我做一件事情没有看到立刻的惩罚就好像没事了。你不要藐视他丰盛的慈恩慈、宽容、忍耐。这个四碗跟前四号其实有一些类似的地方，所以在这边有特别做一个比较，说第一碗倒在地上有的毒疮在受的印记的人身上，第七号讲的是伤害地的三分之一，第二碗是在海里面变成血，第七号它是伤害海的三分之一。所以看清第七碗呢，伤害的这个范围跟广度又更大更深了。第三个是江河都变成血，七号就只伤了三分之一。所以当神第一次做这个灾害审判的时候，其实是留有余地的。最后呢，是日头用烤人，人就亵渎神并不悔改。第四个说伤害星辰的三分之一，你可以看到它有相对应，但是到了七晚那个转圜的余地几乎是快没有了。第五晚这个倒在兽的，然后呢就黑暗，这个黑暗我们不能够明确的理解，但是呢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有一个黑暗是我们可以甚至伸手摸到，这是很令人害怕的。然后伯拉大河，众王就聚集于哈米吉多顿，哈米吉多顿英文是 Armageddon。 那如果说你有这个文化背景就会知道，讲到 Armageddon 就是末日战争的场地，它到底在哪里没有人可以很清楚的说到。然后最终呢就讲到成了这件事情，所以每到了第七个部分的常常会有成了。那这边有讲到说，你看三个污秽灵从龙口兽口假先知出来啊，这个就是龙口兽口假先知出来了，像青蛙，这也是画得太可爱了。然后这个七碗糟每一个都有倒出来都有危险，然后哈米吉多顿是末日的战场，所以大家就开始讲在哪里啊，是不是在中东啊，在哪里，一旦有战争就说啊，是不是就是哈米吉多顿的那个末日战争呢？但是圣经没有清楚的讲，我们就不用刻意的去猜测。在每个第七个事情的时候，第一个静默，第七号宣告得胜，第七晚宣告一切的成就。所以这边讲到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是，这一切事情都是神的心意，到事情结束的时候是神有心意，不是让他一团的灾难就这样结束了，而是神的心意成就了。到了第十七章讲到的是大淫妇的刑罚，他就说有一位对约翰说你在这边，我给你说这个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受的刑罚指给你看。那这大淫妇指的是谁呢？其实就是指的巴比伦。然后因为你看在耶利米书有提到说，因为耶和华指着巴比伦居民说的话，他是住在众水之上多有财宝。所以巴比伦被形容为坐在众水之上是起来有字的，事实上他在那边巴比伦其实就在中东两条河，底格里斯河跟幼巴拉底河，这就是说那边是一个非常富庶，那个以前只要有河就很富庶。 所以就这样讲，而且不止复述，这边讲说那女子穿着紫色朱红色的衣服，我们都知道这个紫色是华丽的颜色，所以他就表示他是非常的尊贵的，有钱的，有金子宝石珠宝，手拿着金杯盛满可憎之物，拿淫乱污秽，他跟世人淫乱的意思就是他跟世人都有都有这个交往，以至于呢这个世人被他带着离开神了。所以这边讲到是巴比伦做世人世上淫妇的和一切可憎之物。那这边有一句话说，我看见就大大惊奇，为什么惊奇呢？因为他以为这个天使告诉他说他会受到惩罚，但是他看到的却是金碧辉煌，他就说哎不对啊。那这边就特别讲到说这个大淫妇他的问题在这边，让我们大家有空可以再看。然后巴比伦大臣是谁？那有人就猜啊，答案是不知道，因为巴比伦城现在也不是一个真正非常繁华，是可能现在是一片废墟哦。但是到底是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不知道，但是最终还是会被神所摧毁。接着讲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告诉你，他坐在七头十脚的兽，所以这个大淫妇就是巴比伦，其实是坐在哪里？坐在兽，坐在撒旦那里。然后呢，你会看到那个兽，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又从出来，要归于沉沦。也就是说，很多人就开始在猜测有哪些帝国以前有，现在没有，后来又起来的。那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说。它里面有讲说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也就是说你可能要得到比较明确的思想才能够知道这七头是谁，七座山。有人认为罗马是建立在七个山，就是说现在立位在地理位置上有七座山在那里，所以有人猜是罗马，也有可能说不是罗马。那五个王到底是哪五个王？有七个王，五个王已经倾倒了。这讲到的是罗马的五个朝代呢，还是五个帝国？有人说这五个是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跟这个罗马，但是都没有一个定数。但重点是不论如何这些人最终会攻击神，还会倾倒也会攻击神。然后当这个时候呢，这边有讲到第十二节说这十个王他们还没有得国权，一时想要跟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就开始联合作战，将自己的能力给那个兽，看看能不能做最后死杀。然后最终怎么样？羔羊毕竟得胜，然后同着羔羊的蒙召的也必得胜，就这么单纯，也没有说他们讲的多么的激烈。羔羊他是王，他必然得胜。然后呢，这个得胜，这个十角的兽呢，跟这个淫妇又开始分道扬镳。本来淫妇不是坐在他身上吗？这个兽反而他要吃他的肉，将他烧尽，就说连恶魔都背弃了这个巴比伦城。巴比伦城就是人啊，那些坏人，而且是神的心意，神使诸王呢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所以这一切最终都还在神的掌管当中，而且最终的心意就是羔羊必胜过他们。末日战争不论如何最终都是羔羊得胜，所以当我们知道答案的时候，我们现在的作为就要被影响，我们也因着神的话语被教训督责，以至于我们可以做神所要我们做的善事，而我们也随着羔羊蒙召备选，有忠心也必得胜。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再次借着启示录，我们再次思想这个世界的结局，最终还是羔羊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得胜的日子。求主让我们能够有圣徒的忍耐和信心，让我们不论遇到各样的情况，我们都知道神掌权，不论是在大水之时，不论是在各样的灾难的时候，神都有爱我们的心。求主让我们坚持这个信心，跟随主的道路，跟随着羔羊，我们也必得胜。我们等会要到神的殿中敬拜，求主洁净预备我们的心，也让我们在神面前的摆上蒙你喜悦。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